各位好，今天10月23号，我是五岳散人，吃了吗您呢？大概在10月18号的时候呢，湖北那块啊出了一个报道，湖北日报出的，说呢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的李殿勋，在16号的时候开了一个推进会，这推进什么呢？就是三句话来形容这件事儿，叫什么呢？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资产化，一切国有资源尽可能证券化。一切国有资金尽可能杠杆化，这三句话，然后呢，做了一篇非常大的报道。这个报道出来的时机呢，很有点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6号说的话，18号开始宣传这事儿，那20号呢就开这个四中全会。四中全会呢，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很多人看法不太一样，尤其跟油管上一些很牛逼的人看法不太一样。他们都觉得说呢，这四中全会呢，实际上而言是一次清算咱们圣上的这个大会，对吧？圣上呢，有可能呢就去煤山了。我说这事儿吧，其实不太可能发生。在前两天我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讨论过这个问题了。那但是呢，这个吧，我没法跟人打赌能不能赢。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明显可以看出来，不可能他直接就下台去煤山，对不对？OK，那如果他还在台上。那你别人说，那是不是你就赢了呀？说散人，你看你说对了，你赢了没有？我赢不了，为什么呢？很多人就可以说他在台上也就是一个傀儡。那这您看，他两边这话头两边一堵，你赢了，你能赢吗？你不可能赢，对吧？所以这就哎，就算了吧。这咱就直接还是说我自己的这个判断。那四中全会呢，实际上来讲，这回呢是要安排这个15五的这个规划，就是经济规划的问题。有人说呢，那一般都不在这个时候安排，这个没错。但是呢，因为其他的会议一直在推延，然后三中全会啊，然后怎么样都一直在推，所以呢，这一回的四中全会呢，实际上而言，主要的还是在谈经济的问题，面对这个经济的挑战。那湖北的这个钱就用这个模式来给中央几乎是做一个试点，先试一下水，用湖北这块试一下水。而且呢，湖北的这块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三资啊，这叫什么呢？这个三资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改革，它实际上是从6月份就开始了，它呢搁到这会儿才进行大力的宣传。所以明显就是看出来呢，就是给那个四中全会这回做一些全国性的经济上的这种改革，来做一个弹空气球，大概就是这样。那什么是这个三？我们先讨论一下什么是这个三资的问题啊。它其实就是资源、资产和资金。什么叫资源啊？就是比如说吧，土地呀、矿产呐、林业呀、水利呀、能源呀这几类东西，这叫它的国有的资源，对吧？那这些东西呢，扔在那儿呢，就没很多的中国的国有资源扔在那儿呢，其实是没有变现的，它也就在那儿搁着，没什么大用啊。资产是什么呢？资产是啊，哈，就是有人说这资源跟资产有什么区别？资产是呢，资产是实物啊，债权呢、啊，股权呢、啊，特许经营权呐、啊，哎，未来收益啊，这几种啊，有形的、无形的资产，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喝口水。资金呢是什么呢？闲置或者低效的钱，比如趴在账上不动的这些那个不动弹的预算，对吧？这些东西都是有的。有人可能说，那中国资金还有这样的，现在钱这么紧张，但是是这样的啊，国有的资金呢，并不是说像大家想的，说我能动就能可以就直接可以就动用，很多钱呢是专款专用的。那如果这个专款专用没有发下去的话，比如说没有合格的这个企业，或者是说暂时不合格的，那这钱就一直就趴在账上，你就不能瞎动。如果你动了的话，就叫那个挪用。这个呢，对于很多人的仕途而言是一个很麻烦的事儿，除非是已经就是饿得不行了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甚至于挪动了这个社保的基金。来社保的资金来进行这个给公务员或者是其他地和事业人员发放工资，这种情况他挪用，这个已经是冒着自己这个仕途到顶的这个风险，或者是说入狱的风险来做这件事儿。那所以很多的钱呢，实际上是趴在那一块呢是没有动的。别看说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地方缺钱，它也不能动。而且还有一些资金是什么呢？就是贷不出去，就它实际上是在其中在空转，在银行里的空转，这种空转 看上去有一些什么投资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实际上是一种非常低效的利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三资的结构。这三者呢都是在国有的框架下在留着的，一直以来呢就没有加入整体的经济大循环。所以这回呢，这个湖北这一块呢就做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嗨，这一说这就不就做了一个跟原来不太一样决定，要把这些东西呢再拿出来，让它变成什么呢，就是让它呀哈以尽可能的资产化，然后呢证券化，然后呢杠杆化。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说让它变成这个可以流动的钱，然后呢再加杠杆。加杠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重新的再变债，它就变成债务，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你说它是不是好事呢？是这样的啊，这个呢就类似于啊叫什么呢，饮鸩止渴的一个东西。很简单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吧，短期的这个现金的注入，这是肯定的。比如说他举例子，湖北这个联合投资集团啊，盘活了这个86宗这个闲置的矿产权，比如黄石的三星公司呢，整合矿权后呢，挖出这个千万吨的金铜矿的这个储量，直接呢就变成收入了，对吧？这个你把那个江夏区宜都区把这个废弃的矿坑呢，就改造成这个旅游景点了，哎，废墟呢变景点，对吧？然后吸引这个游客花钱。我还看过那个照片，觉得还挺好玩的。当然这也是抄别人的一个创意啊，因为在国外早就有这种东西了。然后呢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说呢资金这杠杆啊可以直接放大了。比如说这个数据资源，就是开发成产品啊，这你各个地方呢变成他把这个数据，然后呢给它变成了一种整个的这个产品，就是比如说运费贷，对吧？合作放贷啊，或者是说这个AI 啊，然后呢就是在线上旅游啊，然后这些东西可以收一部分钱，而且呢它可以花出去，让这些数据本身呢就在流动起来，让它不再变成一个在那儿搁着的东西，这种也是。所以说呢这种玩意儿它就有一定的这种短期的这种效果。而且这个东西这一出来之后，比如说21号的时候一出来之后，这个16家湖北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对吧？武汉控股啊，东湖高新呢，就集体就涨停了，股价特别高。所以呢就是看着大家呢都觉得，哎，这个提振了这个消费者的这种信心了，然后呢这个短期的拉动了股市啊，让融资渠道啊，这就是说所谓的杠杆。他把这个东西打包过去以后，然后再搁到股市上，然后进行这个资金回笼，它就是说这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你如果要是说看这短期呢，效果确实很显著。看它的这个美丽的愿景呢，算是一个长期效果呀，就是说呢这个产业升级，对吧？这各种资源呐、文旅啊，什么数字经济啊，这个种东西就等于就不知道怎么今儿嗓子还是不舒服，就可能是天比较干吧。然后呢这个就变成了一个长远的一个产业升级的一个东西。那这样呢就是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景。短期的这东西呢肯定是可以得到现实的这种回报的。长期呢他如果能够把这些钱变成了他所希望的这些东西，自然而然那就是变成原本的这些杠杆化的泡沫就给填实了。因为产业升级以后，你会把你原本的资产变成实在的东西，那这个杠杆呢就变成一个实在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产业，就填充到这个泡沫里边来，那你就可以那个做大做强嘛，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美好愿景。而且呢这东西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作为我刚才说了，他在16号的时候做这个发布会，然后呢18号开始这个宣传，20号就开这个四中全会，21号你看着这个股市，就是湖北的国资背景的这个股票就开始涨停。就是它是一个系列动作，就给这个四中全会给这种一个先给你一个好的大红花吧，就是祥瑞，我们可以说是祥瑞。然后呢让这个呢很多的这些东西可以推行下去。比如说试点，本来呢是这种一般来讲像原来的黄奇帆他们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很谨慎的一个试点，比如三种国资的这种变化。黄奇帆当年做过，黄奇帆是很牛逼的人啊，就是他在经济上是有他一套的。然后呢 这种东西给它做完了以后，然后这个小试点，然后开始铺。这回直接一个省铺，然后再往下可能就往下全国铺了。这两天我看到那个深圳可能也开始要搞这些玩意儿了，对吧？深圳可能也开始搞。如果深圳再给它就是可能不用以同样的词汇，但是同样的这种手段来做这件事情，那很快全国就会铺开。就大概可以把这个所谓这个三资的这种改革就都给它推行下去。那这玩意儿到底说有多少用呢？是这样的啊，短期肯定是有用的，毫无疑问是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有大量的这种国有资产一直在沉睡当中。就这些东西呢，中国的这些国资企业其实开发的不到位。包括它的这个营销啊，包括它的这些这个生产的这更多的这种附加的价值啊，都做不到位。那什么时候什么人能做到位呢？民企。其实这个东西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啊，它是整个的一个就是同样的逻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当年所有的改革开放之前所有的玩意儿啊，都是国家的，就没国家的或者集体的，其实就没有什么个体户可言。那76年的时候哪有什么个体户可言，很少吧，就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是非常非常的少。它是已经成为整大伙儿，就是整个国家是一家大的这个由共产党所有的一个私企，但是它一个私企，它叫成国有而已，对吧？差不多是这样的。那就发现呢，这种搞法你根本就不可能能够把整个经济拉上来。所以文革的当时就是文革结束那个文件，就反思文革那文件，关于文革的若干问题的这个决议，就说了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就大概就是因为这个。那怎么才能不崩溃呢？实际上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干嘛？我不说了吗？就相当于把这个龟甲赋或者海老赋这个东西，然后呢给你绳扣松了一下。在任何情况下呢，它都是你只要把中国人的这个绑着他的绳子稍微一松，中国人的这有一个特征，就是呢对于这个金钱他有一个非常执着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挣钱，对吧？他号称东方的犹太人嘛。这跟犹太人还有一点特别像，这岔开说一句，犹太人是一直没有政治权利，对吧？一直没有政治权利，因为他们自己这以色列才是应该是48年吧，48年成立的。那实际上来讲，在以色列成立之前、立国之前，犹太人自己有多少年没有祖国了？他在各地这么流散，那他干嘛？经济。我们都说，就甭管他是阴谋论还是怎么样，犹太资本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在全世界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它是非常非常强的，对吧？包括它的教育、它的科学，我们都知道这个几个犹太人改变了世界嘛，对吧？爱因斯坦其实也是犹太人，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对吧？应该是吧？好像是吧？这个无所谓了，这个不重要了。就他是这样的，这种没有政治权力的，他必然在这一方面要发力，整个民族。那中国也是如此。为什么叫东方的犹太人？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权力，但是干嘛？你为了自己能够说活得更好一点，所以对于钱的这种追求是非常非常强的。所以当时这个龟甲赋给他一松开了一点，夸叽，就直接就经济就开始腾飞了。这个是一个明显的因果关系。有朋友说中国呀，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一直在强调说很多的国家都是因为有这种开明专制，然后呢经济上了腾飞。其实不是这样的，不是开明专，这关系闹，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因果关系闹反了，不是开明专制它让经济腾飞，而是它把这个线这个绑的这绳给松开了，它这个自然而然这个动力就出来了。它所以不是说开明专制多牛逼。然后呢这个整个的等于是开放了以后呢，我们经过了很多年，包括甚至于最开始的时候还有什么姓社姓资的争论，对吧？你到底姓社，咱们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吗？那是不变成资本主义了吗？后来邓小平给定了个调，不管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对吧？这里还有个小，还有一个故事。然后在哪儿呢？是长江大桥那块吧？是那个有一个猫桥。我好像知道，就是那桥那两头啊，黑猫白猫嘛，就是这个。 然后呢，这个邓小平去说这个说这桥叫什么呀？然后这个领导说，这陪着他领导说，这个还没有名字啊，叫没名啊，就是什么没有。然后呢，这个口音有口音，然后就变成没有，就是然后那会儿说猫桥啊，邓小平也耳朵也不太好使，猫桥啊，猫桥好啊，啊就叫猫桥吧。然后就弄俩黑猫白猫在那一搁，就叫猫桥了。那他就用这个模式，而且呢是说后来呢理论创新到什么程度呢，就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给按上去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半官僚半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缝合怪，实际上就是一个缝合怪。为什么说朱镕基还是这个李克强他们都说过，说这种东西如果没有政治改革，还有温家宝也说过，没有政治改革你经济改革是过不去的。所以就是因为为什么没有政治改革，或者是说为什么它只能够是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不能说自己是资本主义，因为你不能政治改革嘛。所以这个东西它龟甲缚，它始终就没有真正松开，他还是给你绑着，还是给你绑在这块儿的。那这个绑的时候松开的其中一个手段是什么？是把国有的或者集体所有的这个资产然后给他盘活，从哪一开始他就盘活，就是打算盘活交给其他人来运营。就是你比如说原来的像东北那一块，然后好多的国有的这个资产就被卖掉了，其他全国各地基本上很多地方都是如此。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娃哈哈的事儿，娃哈哈原本是一个应该是集体所有的一个校办工厂，然后呢，由这个，因为他们那会儿你要拿下这个整个的生产线，然后包括进口的这些这个整生产线的这个设备，你要有外汇指标啊，你要有市场准入啊，一大堆的东西。私人是拿不下来的，那他挂靠在这儿，把你这个给承包下来了，就等于是说，哎，你出的是什么？你出的就是这个这个资质，说白了就是个牌子，或者是一个最开始的一个生产场地，你占多少股，然后我占多少股。但是实际上而言，这些东西很多的中国的企业家都最开始从这块起家的。好多都是啊，这个不是开玩笑，很多人都是从这起家的。那他们起家之后始终有个隐患是什么？国有资产怎么算这个问题？他这个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一直像挂在这些企业家头上？我刚才说了，挂达摩克里斯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戍网鞭锏锤爪拐子流星，就这一套东西全挂在企业家的脑袋上呢？是就是因为最开始这玩意儿他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把产权进行明晰。如果说将来找你的麻烦，你看啊，就是比如说像娃哈哈，最开始你做的这些东西，就你投入的这些东西，它实际上而言真的不太值钱。当然你说它的这些比如说许可呀，包括其他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那个时代是不是值钱？无形的东西是不是值钱？也是，但是实际资产没那么值钱。可是呢，这个东西只要是后来想找你麻烦算你的东西，就是算你的账，那可是就特别值钱了。我怎么算都是算，对吧？现在那个娃哈哈这边就本身就出的就是这问题，直接算你这个账，你包括原来的这个投入，包括他的那个分红，包括其他一些问题，原来不叫你这劲，你现在就可以叫你跟你叫这个劲，你怎么办？对吧？这始终是个问题。那先，这是他整个的这个原来的改革开放这个逻辑就在这个地方了。到今天，整这些年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呢？国进民退。这个东西其实在胡锦涛的后半期，就是最后两年已经稍露端倪了，就是国进民退。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很好了，很多的国企的改制也已经完成了，看上去国企欣欣向荣。它虽然是承载了这个没有中国的经济，私有经济已经不是半壁江山了。它如果是整个的从就业市场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税负之类的，它实际上已经是占大半壁江山了。可是这个时候呢，就会发现说，如果全部都给了这个国整个全市场化之后，那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或者是说我们不再是一个半官僚资本半资本主义的一个缝合怪了。这就向着这个就被这个资本主义就夺舍了，他就整个被夺舍了，这不行。所以从胡锦涛的后半期开始，他就已经开始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这个国进民退，但是那会儿不太明显，因为胡锦涛是没有这个能力的。然后呢，到了咱盛上这一块，盛上这一块他本身就是以 老毛为咱和蜡烛为目标，他认为还是要国有才行，国有要做大做强，这是他一直以来的这个一直想法。虽然他在上海那块有各种各样的改革，包括民企这方面这种改革，但是实际上他一直想做的是什么，把这些东西全给做成国有的，让国有企业继续做大做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就是民企就是边缘化嘛。但所以在他执政的刚开始我可能还好，因为他要在做权力上的斗争，但是后来的时候，就是在第二个任期，我已经在喝口水。在第二个任期的时候，那干嘛呢？他就已经又开始了整个的国进民退，对吧？要宣扬这个国企做大做强啊，好多领域啊这些东西。他看上去把所有的这个就好更多的白名单向民企开放，但是实际上这个东西干嘛呢？他认为国企已经足够的去把民企这块给他吃下去，或者是说在这地方跟你有足够竞争力了，这就是他要干的事儿。这些年一直就往这边走，然后你会发现呢，这个东西市场经济不以人的这种意志为转移，它就还是不行。那尤其是在经济在下滑期的时候，就是因为跟美国打贸易战呢，还有整个的一大撒币啊，这个无效投资啊，这个所有东西，因为国企这东西无效投资是太正常的事情了，咔叽就往下走的时候，发现民企还是有用。这些东西，如果我不给它进行这种市场化的改革，就是这个所谓的三资改革，资本就是什么资源呐、啊，什么资本呐、啊，然后包括这个杠杆啊这种金融的这些东西，如果不进行这个，是没有办法真正让他把经济做起来的。原来如果是整个市场环境还好，那我可能还能可以，比如说跟美国也不打贸易战，其他地方也不，你的产能还是能够外溢的时候，没毛病，你还可以继续往前走，可能再过十年你才会发现走不通这个路。但是现在一下就发现这个路走不通了，干嘛？说白了就是回到改革开放的时候，又开始新一轮的，我把这国有资产给你拿出去，让你们去经营去干这活去，又是叫什么呢？官督商办，就相当于当年谁啊？招商局。我们都知道招商局就是这个情况，是由官方也出一部分资，然后呢，这个是官有官方的一个背景，但是实际上是引进了很多这个商董，我来你们去干这活去，你们干完活我分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结果。这个中国这块更牛逼呢，现在有金融这种东西，就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杠杆，它可以利用金融杠杆，那就可以更多的放大这种国有资源的这种投入的这种效应，对吧？你的这个资源啊、资本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就是资产呐、啊，然后呢，包括其他的一些这个资金呢、啊，它可以进行某种程度的放大。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就等于是重新又开始了一轮，就是把国有资产推向市场的过程。就是实际上而言还是这种续命。如果一旦到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又开始卖这些东西了，你就知道他的经济上到什么状况。因为最开始弄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什么？是国民经济已经将要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对文革若干问题的这个总结和报告，这个大概是这样，叫文件，总结的文件是从那里出来的。他又开始干大规模的要干这件事儿了，就这么简单嘛，对不对？那到底是有这个东西有没有作用？是这样的啊，肯定会有一定作用，这个咱不能瞎扯啊，这个东西肯定有一定作用，因为中国有巨量的资金沉淀在很多的领域和个人的手里，就是因为这些年确实有人挣到钱了，对吧？这两年呢虽然有问题，但是还有很多的资金在这个地方，那这些资产会有人接手的，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利用它再挣到一笔钱，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但是有什么啊？就是还会又埋下一批雷，就还是这国有资产的问题，这个东西解决不了，因为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中国是不是一个真正确权的一个私有财产的国家。那什么叫私有财产？那确权啊，就是证明这个东西一定是你的，而且它只要是签这个合同，不找后账的。这个你不可能说再过倒查30年回去之后你再查说哦那一块他妈的原来我卖便宜了，你那会儿你占了我的便宜，你占了国家的便宜，也就是占了我们所有人民群众的便宜，我们是不可能放过你的，我代表人民群众枪毙你，不会干这种事儿的。我确权了以后那是愿打愿挨，这个落子无悔，就你要有这个能力，你要这个整个法治，那没有，对吧？那 这个东西等于是如果把国有的这个资源然后拿过来这么一卖，肯定的，我敢保证还有这样的一堆雷被埋下来。这个不一定什么时候爆，很有可能几年之后就会爆，因为如果中国经济万一走出去了，你是不是会爆？如果没走出去，那看着这个工厂，就比如说这些资源有一定的收益了，那为了杀鸡取卵，因为他要把这些东西，就是我卖完这一笔之后，我能不能挣回这钱来呀？然后呢，这个钱能不能增值？然后养这些公务员啊，土地财政破产了吗？不可能再做这件事情了。那怎么办？那我就是说，你接手了，但是如果你经营好了，几年之内我就可能这鸡养成了呀，速成鸡呀，对吧？多少天就出栏了 ？OK， 好，那接着把你弄了。就是杀鸡取卵嘛，这是有可能，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所以这个东西，那有人说，那这个是不是真的国有资产流失？肯定有，肯定有。为什么？因为只要是每一次的国有资产，它只要去那个去这种去让出让给民间，它一定包含了大量的背后的交易，它一定会进行某种程度的低估，对吧？但是这种低估对整个就是低评估值，然后卖给你。这个对于整个整体经济而言不一定是坏事。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说是低估了，但是后来他给你打着滚的往上翻着走，实际上你细水长流，这个钱其实不叫低估。就像很多地方说这个、你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那英国有一个叫什么，有一个那种一英镑，哎，你就可以买一古堡。那这个古堡卖给你了没毛病，但是它有条件，你要是维持它开放，你要进行投入给它装修，给它做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各种各样的维护，这些东西你自己去滚这个。那你说这国家这个资产是不是一英镑是赔了？但是实际上并没赔，它整体的这个东西卖出去了，只有一英镑吧。但是它往后，那无论是它去装修的这个钱，还是它后续收入，还是在交税，还有这些东西，是你地产税，对吧？你这个，我卖给你是一英镑，但是我地产评估的时候可不按这个走啊，不按一英镑走，它按市场价走啊。你去每年交钱，它是不是长期能够挣这钱？没错吧？但是中国不这样，中国是觉得说，我操，我他妈这个给卖给你了，便宜卖给你了，最后我变成国有资产流失，我等你做好了，把鸡我给你收回来了，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这不是开玩笑，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债务雪球，债务雪球这个滚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它强调它是杠杆化，它要杠杆。它实际上而言，它所谓的杠杆化是什么？就是借新债还旧债，因为它本身大概有 21.5 万亿的整个的这个地方债，它要还，但是成本，它借债是有成本的，而且它整个的这个利息也在这块，它没法办法还，它利用这个杠杆去借了这个新债，然后去还这个旧债，因为金融化嘛，它把这个旧债还，它会不会还完全还这旧债？还这个旧债肯定要还一部分，然后利息什么的，但是大量的钱会干嘛？它大量的钱是要更往别的地方，要接着去投资，因为如果你只是还了旧账的话，你不进行新的投资，你还是没有钱，你还是没有钱呢，对不对？你地产这一块，地产地方的地产经济已经崩盘了嘛，那已经至少是快崩盘了，那你怎么办？你只能重新再借了新债之后还一部分旧债，然后呢再去把这个其他的东西又进行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让它能够增值，能够覆盖掉或者 cover 掉这整个原来借债的这个成本和本金，大概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债务雪球越滚越大，你能够说这东西你的这个资金运用够好，你能够把这些东西能还回，就是赚出来，自然是好。但是中国的这个国有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投资投入能不能赚回来，各位你们自己心里都有数，对吧？它有可能是整个的借的这个新债也还不上，它最后债务还是要崩盘的。你不要谈什么说国内债不是债，这瞎扯的事情。国内债有可能它不是一个现金债，但是它终究会有另外一个方式来爆出来的，对吧？就包括那种像以形化债这种东西，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报复社会，对吧？你把这个欠政府政府欠他钱的这人给抓了，然后把这债务给抵消了，那这哥们出来以后可能报复社会，变成另外一种债务，他都是会用这种模式来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嘛， 这多简单一个道理啊，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大概就是如此。还有其他什么市场扭曲不公啊，什么证券化推向市场啊，什么短期炒作啊，这些东西，这都是体中应有之义，这都不算事儿了。而且还有什么，就是比如说低价卖的这种矿山矿，尤其是这些矿山，它很有可能，因为所有的老板也都不傻，他会怎么样？他会觉得说，我操，我现在你给我这个钱了，对吧？你给我这东西，我便宜买了，那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找我麻烦，那我干嘛？我就要给你，就是无限制的开采，根本不管什么水土，不管什么这个环保，我直接就开采，先把钱赚回来再说。这个是所，然后这钱可以赚着就跑，对吧？捞一笔就走，因为长期的在中国的这块，很多的老板其实也看清楚了，最后还钱是谁的？钱是我的，我的事儿我当家，但是皇军要当你的家，皇军是共产党，共产党比当年皇军都狠，对吧 ？OK， 好，那现在就只能是，那就环境什么的就不用想了，那就完全你不用考这个问题了，所以那就大概就是如此。所以说这个东西所谓的这个，基本还是某种程度的，就是一个反赌，然后呢饮鸩止渴，对吧？只要没有一个合适的就是法律在这搁着，这种契约。跟国家跟全民签着这个契约，所有的这些前共产主义国家，他所谓的这些国有资产，然后去变卖，就跟前苏联变成俄罗斯一样，那他都会有这个问题。俄罗斯他最后变成了很多的这种寡头，对吧？他们来进行掌握了国民经济。那中国虽然没有真正形成这个，但是因为他没有把整个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资产卖掉，但是呢他依然就是形成了这些资本的这个，就是这有一些大的资本出来，但是呢好多就有已经后来就被清算，很有可能被清算，尤其是在很多的这些这个实业的这一层级上，更多的被清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反正无所谓了，就愿意饮鸩止渴的也没办法的事情。我只是跟大家讲，这个出台这个政策，湖北先试水，然后呢，很有可能再往下的时候，就是全国开始，就是这到了一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节点，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往下还能再塑当年改革开放的这个辉煌，对吧？这个我个人不是很看好，因为整体的国际环境什么都不一样了，对吧？这大概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